叫我们灵里面被激励，因为很多人从这些诗篇里面选材写了许多诗歌。换句话就是说，从前那些写诗歌写诗篇的人怎样发现诗篇对于他们发现就是说他们怎样受神的引导写了诗篇，今天许许多多的人也照样从他们得到了灵感。诗篇从前在犹太人中间都是可以唱的啊，有一段时间中国教会中间所有诗篇也都有歌词的，也都有歌的啊，不一定每一句都有。我认识一位老姊妹，她现在还在，不过她也慢慢的忘记很多，所以跟她的儿子讲，现在把诗篇都唱下来啊，不晓得这工作多么难做，每一篇诗篇都有诗的，都有歌可以唱的啊。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篇103篇，这首诗呢，这首诗我知道至少中国诗歌里面有3首是用这段取材的啊，有一首很老的是我刚刚信主时候常常唱的，是采取西洋的乐谱把它谱进去的，谱得很不错，听起来像是很合这个调。那现在有一些新诗歌从103篇找到灵感，为什么这样子？我们读的时候就会知道，因为有些话呢可能大家都听过，可是不知道就从诗篇103篇出来的啊。我们试试看啊，我们读103篇，这是大卫的诗，我们一起来读啊。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于无有，他的人畜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也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想我们大家读过就知道，这首诗呢，这篇诗呢脍炙人口，可以说啊，的确它里面的内容，它用的话常常被人引用。尤其你看这诗的结构，一开始就是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最后一段最后一句又停在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最早的时候他开始是一个呼吁，一个请求，一个也是一个命令啊。大卫在这里对自己的心说话，他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到最后你要称颂耶和华。那最后呢，不仅是他自己称颂耶和华，他也发动全体所有受造之物，天使天君神的仆役啊，这个治理在他面前治理的有能的都要起来称颂耶和华。所以这是一首激动人心起来称颂神的这个内容这首诗的内容啊。那么我们仔细看着就知道，的确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他可以是尽了全人的力量啊。那这首诗大概可以分成这样3段，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大卫对他的心说话，那当然这是一个第三人称的说法，其实就对自己说话，这里指的你呢都是我啊，都是他要起来称颂耶和华，大卫起来称颂耶和华。那么第二段呢，从第6节一直到第18节，这一段比较长一点，不仅大卫个人的经历他称颂神，他也对着整个以色列的国度，对于神所救赎一切的百姓起来称颂神的名，称颂耶和华。到最后从19节到末了，那最后一个 结尾，很强的结尾啊，越来越高，越高峰迭起，越来越强的讲到称颂神。我相信我们称颂神的时候，对我们整个属灵生命都有帮助。当我们能够称颂神的时候，不仅神得的荣耀，我们的心也紧紧与神相连。因为当我们称颂他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向我们所施的恩典，同时当我们称颂他的时候，我们也会认识他是怎样一位神。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会祷告的人，总不知不觉他的思想里面呢，不是直接有诗篇上的话影响在他的里面，印在他的脑子里面，就是从诗篇的感觉里面发出许许多多的赞美来。所以诗篇是一个宝库啊，这个司不真说的是大卫的宝库，不是大卫收藏军器的宝库，大卫有收藏军器的宝库，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大小的盾牌，各种枪矛啊都有，那征战用的。但这个大卫的宝库不是军器的宝库，是他自己赞美的宝库。所以在这个赞美的这个言辞中间，你看见大卫是一个怎样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能够赞美神赞美的好，就表示我们认识神深。一个基督徒从得救就会赞美神，但是他的赞美的言辞丰富呢，从哪里来的呢？常常是从经历里面来的，常常也是我们读诗篇的话来的，读圣经的话来的。所以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当我们看见大卫这样称颂神的时候，无怪乎我们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的全心全意都在神的身上。一开始他就这样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耶和华。大卫对自己的心说话，其实这里的原文呢，如果咬文嚼字的话，就说我的魂。那魂就包括他里面所有看不见的，在肉体之外，他里面一切所是的。这个魂所包括的，就代表这个在生命记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除了力量是看得见，是身体能力之外，尽心尽性尽意都是里面的事情。所以他说，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也就是说，他指着他的魂呢，我的魂呢，你当称颂耶和华，你应当称颂神啊。当然这个魂就代表了这个人本人，因为不是说是他人有多高多矮，而是他里面是一个有怎么样一个有力量的人啊。你知道大卫个子不是很高，至少没有扫罗那么高啊。扫罗呢比众民高过一头，怎么知道呢？因为大卫曾经试着穿扫罗的盔甲，穿不上，穿在身上不能走路啊，可见是太大了。那换句话说，大卫可能跟我们差不多一样，不是特别高大，但是他里面这个人大得不得了。为什么？他里面这个力量超过他身体外面所表现的这个孔武有力的情形，他里面是有力量的人，真正有力量是在里面，不在外面。所以大卫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凡在我里面，一切他里面所有的，也就是他全人。这也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保罗所提出来的，要叫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当你把身体献上的时候，你全人都归给神了。当我们这样用里面的人来称颂神的时候，大卫说，凡在我里面的都要也要称颂他的圣名。第二节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当然第一节跟第二节是相对的平行的，可是呢，第一节的意思又更深了一层，不仅在我里面要称颂神，为什么呢？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我们知道，称颂神是一个圣徒应当做的事情，称颂神的名是因为他的恩惠，我们不肯忘记他的恩惠。大卫底下说到什么恩惠呢？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啊，这句话呢，跟新约太像了。新约的时候呢，耶稣这个约翰怎么告诉我们？约翰耶稣说，要叫我们认罪，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刚刚得救的时候，看见诗篇一百零三篇，我就觉得非常欢喜。原来旧约已经说到，而且在大卫的经历里面，他认识神，他知道神已经赦免他一切的罪孽。那我们新约的时候，更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证明，向我们见证，向我们宣告他对我们的赦免。因为神一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叫我们罪得以赦免，就把我们的罪遮盖。在旧约的时候，大卫能说这句话，因为他看见所摆上的祭物，靠着祭物。在旧约的时候，人因为看见祭物已经把血流出来，把生命倾倒，所以就知道说，这个血呢是为了他的罪孽。所有在旧约里面经历，都让我们知道人的不完全，人的犯罪。 在旧约里面一切所有能够到神面前的原因，就是靠着血得以亲近他。若不借着血，没有人能够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旧约说，当他讲到神的名字的时候，连提都不敢提，连神的名都不敢随便提，因为神的名至高至大至尊荣，不可以随便提，也不能随便侵犯到达神的面前。所以旧约里面有个条例非常特别的，叫做干犯圣所的条例。什么叫干犯圣所的条例呢？就是特别为了祭司预备的，因为祭司不得不到神的面前，他的责任所在，他要去献祭，但是照着礼仪所限制呢，在神的面前仍然是得罪他，因为我们人是不够公义不够圣洁的。所以为了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存活，他必须为了干犯圣所而有所献上的祭物。就是说我们人无论怎么样以为圣洁，自以为圣洁，都不可能的，在完全公义至圣的神面前，人都要辅导，人都要消灭。所以这里就告诉大卫，就说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因为他知道旧约里面所有事情借着宝血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若不是靠着血，没有人能够亲近神。这是旧约跟新约里面最大的一个不同，也不能说完全不同。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常常纪念，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不需要每次凭着祭物的血到神的面前来。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公义的祭，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所以旧约里面呢，讲到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新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功效。所以头一点，你看大卫之所以认识神的恩惠，认识神的慈爱，为什么？因为他的罪得赦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经历。同样诗篇32篇，大卫也这样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也是说到神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所做的恩典的工作，叫我们罪得赦免。若是我们要提起我们的罪孽，这是罄竹难书啊！但是因着宝血，一切都得赦免，这是基督徒所以能够坦然无惧到神面前的原因，也是我们心里常常欢喜的原因。世界上人呢，不想到罪就罢了，想到罪，他若是良心有感觉，一定愁眉苦脸，没有人高兴的啊！当然，今天我们所以明白，基督徒不一样，因为主的宝血大有功效啊！他不仅赦免我们一切罪孽，以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在旧约时候，神的名字在出埃及里称作耶和华拉法 Rapha Yahweh 拉法，耶和华拉法，就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是你的医治者。那这件事情当然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许多人病得医治，甚至从死里复活。在新约里面讲得更清楚，因为以赛亚书53篇曾经做了预言，他呢要受为我们的罪孽受鞭伤，因此就叫我们可以一切的疾病都得赦免，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有信心啊，神的儿女需要有信心，一定需要有信心，因为我们身体是神创造的，神可以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这不是说我们如果生了病就是没有信心，不是，是说生了病的时候要有信心啊，不是说有病人就是没有信心，这两句话不一样。因为疾病会领导我们，但是神不允许，神会抵挡我们，仇敌所加的攻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疾病是出于神呢，还是出于撒旦？如果出于神的管教，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低头降服啊。若是出于撒旦，我们就需要抵挡。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服在神的手下，一方面求神的怜悯啊。你看约伯，上次我讲唐牧师讲约伯，一定讲到他身体上所有一切的疾病，甚至生疮流脓啊，很臭很臭啊，连他的亲朋密友都以为这人可嫌弃的。但这是从神来的，一方面是撒旦的攻击，一方面神从神来，所以这些疾病并没有要了约伯的命啊。相反的，约伯在这些事情中间呢，依靠神，所以这些事情就叫我们看见，就是在处理疾病的事情上面跟世人不大一样。世人一有病，立刻找医生。先找医生再说，但是呢，基督徒先祷告再找医生，祷告了以后清楚在神的面前没有问题，也不是属灵的原因，那就是说看病不看也不要紧了，哈哈，有些不太严重的也就不必看了，因为我们灵魂的问题远比身体的问题要严重的多啊。而且今天我们从医学上知道，很多的时候身体的疾病是因为心灵有疾病，先心灵有疾病开始的啊。我就常常说呢，这个传道人呢，侍奉主任有两种病，就是职业病。什么职业病啊？ 一个是高血压啊，一个是胃溃疡。为什么呢？我听一个弟兄他说，他每次晚上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胃溃疡啊？有两种原因，一个呢是压力太大啊，天天担负神儿女的需要，准备信息，要祷告，读经，匆匆忙忙。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吃饭太快啊。有一位弟兄从前住我隔壁，他吃饭的三分钟吃完了，他为什么赶聚会？为了要赶聚会，吃饭吃得快得不得了，所以长久以后胃就不大好。这是一种职业病。另外一种是高血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啊，不是往胃里攻，就是往头脑攻啊，就是反正高血压、胃溃疡，其实不是应该这样。我们应当有清楚的认识，知道我们可以把一切都交托给神。在我们的疾病上面，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我们要发现神是我们的医治者，他的名叫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们的。这是旧约给我们看见，同时新约里面再一次重新确立的。他说什么呢？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救赎了你的命脱离死亡。昨天刚才简平说，听说我死里逃生啊，他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我没有想到死里逃生这几个字，不过想想车祸也是蛮严重的啊。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神是我们的 redeemer， 他救赎。这个还不是救我们脱离灾祸， redeem 这个字是他付了赎价，他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因为人犯罪的缘故，都被交在撒旦的权下，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众人的王。所以当我们明白是借着神的救赎把我们从死亡的权势里面救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说明了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恩典。新约是这样，他是我们的 Redeemer， Savior Redeemer， 是我们的救赎主，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也救我们脱离死亡。他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保罗说的，他要拯救我们，天天救我们。在新旧约里面更是这样，那个最终的死亡，最大的死亡，神把我们救赎出来啊，所以他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且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仁爱和慈悲是神的性情啊，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个字仁爱和慈悲呢是 hesed， 这个字说到神的慈爱，中文不好翻，慈悲仁爱加在一起。这个字是旧约里面说明神性情一个最重要的字，底下我们还会看到啊，他用每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很多人拿这句话祷告说，我们向神求什么，神一定回答我们。不是的，并不是这样。他用每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这个每物他没有讲是什么特别的东西，不是指吃的，是美好的事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不一定是只吃的，但是用食物来表明它使我们满足啊。那这些事情呢，很多时候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一定要什么东西，但是神用美物，总是神所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永远超过我们可以求的，永远超过我们可以要的。我们可以要的，我们可以求的，都是很有限，因为我们的眼光短浅。但是当神要把他的好处给我们的时候，常常马拉基书说上尖下流，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接纳太多的好处。我可以证明，神在我们身上所有一切的美物是我们所愿得以充足，都不是求来的，都是神额外加给我们的。所以一方面当然我们要祷告主，但另外一方面恐怕我们的祷告太小了，要晓得神用美物是我们所愿得以充足，所以我们更加应该到神面前领受他所要给我们的一切。常常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到神的面前，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努力，结果呢落空，很多事情都以为好的不一定好。如果我们可以依靠神的话，神用美物是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并且使我们如鹰返老还童。那我不晓得鹰是不是真的会返老还童，但是鹰好像总是一个力量的象征，又也是一个，因为你也看不出鹰多老啊，对鹰的年纪可以活很大，也看不出他多老，而且好像没有什么老鹰老那个地步飞不动就掉在地上，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老鹰怎么死的是一个谜。但是这里所说的话呢，以致我们如鹰返老还童，是在圣经里一再这样用，表示我们的生命年龄，表示我们一直往前的时候有足够的力量。正是新约圣经里告诉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使我们永远保持新鲜生命活泼的力量。这第一段大卫呢，从他个人的经历里面发出了对神的赞美。那大卫不仅是一个 蒙恩的人，他也是一个领袖，所以他也想到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底下说什么呢？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底下说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不仅大卫一个人称颂神，他要整个以色列的百姓知道神的作为，并且他特别提到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这两句话不大一样，摩西是知道法则，以色列人是晓得他的作为。当然因为摩西是个领袖，所以他不仅知道神的工作，也知道神工作的原则。那以色列人呢，他们不一定站在领袖的地位上面，但是至少他们要明白神的作为在他们身上。这句话的背景你很清楚可以看见啊，底下这句话是从出埃及记34章来的。为什么呢？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那这句话你如果想到在旧约的时候，是这个出埃及记34章的时候，大卫去不这个摩西去祷告。摩西为什么祷告呢？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得罪了神。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面领受十条诫命的时候，他一下来一看已经不得了，以色列百姓在那里欢乐唱歌跳舞作乐，而且实在是乱七八糟的，他们呢就放纵情欲。为什么？他们在那里拜起金牛犊来。所以神大大的发怒啊！摩西向神祷告，因为神说要把以色列百姓都灭绝了，并且说我要带领你和你的子孙进迦南就可以了。但摩西说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人就说因为耶和华不能够把他们带到迦南，就把他们都杀在旷野，不是因为他们犯罪，而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啊！这句话摩西很会替百姓说话，也很会激将法，所以神就不能杀以色列百姓。但神仍然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呢，在摩西为神为这个以色列百姓代求的时候，他要求神显出他的荣耀，所以呢，在那里就看见摩西当神经过那里的时候，他说我把你放在磐石的穴中，我经过的时候你看不见我，只看见我的背。然后他在那里一同跟神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的神，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啊！那些话诗篇出埃及记里面大卫读到。大卫怎么知道摩西的故事？摩西离大卫好几百年，但是大卫知道摩西所认识的神，因着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这样记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若是要认识神，我们一定要读圣经，像大卫一样，不仅读那个字面，并且弄清楚整个的故事怎么回事。可以说在旧约里面，神向着以色列百姓施行恩典怜悯拯救的时候，这句话从出埃及记34章出来的是最重要的话，最重要的一段话，最重要的话啊，从这个宣告神自己性情，宣告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但是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自负及子追讨三四代。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他向他们所示的恩典是极大的。所以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个字刚才我说过，还晒这个字，恩典怜悯，恩典怜悯，一方面是有恩典，一方面有怜悯，丰盛的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个慈爱这个字是神的性情。弟兄姊妹们，我们得以认识神，就是认识他的性情。我们知道神是创造万有，宇宙万有，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属性里面是 omnipotent 全能。这里讲到他的 hesed 是讲到他的慈爱，讲他的性情，他的全能，他的性情。人之所以认识神，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是神向人启示的，向人显明的。我们怎么知道神是自由拥有的？因为他说过。我们怎么知道神是慈爱的？他说过，他向摩西说过。所以在这些话里面，借着神所给人的话语，就是启示先知使徒所写下来的圣经，是我们认识神的凭据。人不是从虚空的幻象里面产生对神的认识，而是因着神自己实际的作为，在历史中所显明所留存下来那个事实，跟他的宣告同样的对我们有启发的作用，叫我们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也因为这样，人得着祷告的权柄。摩西为什么这样？神向他宣誓宣告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底下摩西的祷告才就有力量。因此摩西的祷告，他知道神已经回答他。摩西甚至说，但愿你把我的名从生命册上涂抹，求你让这些百姓进迦南。 但是神说不是，谁犯罪我向谁讨取，谁公义神用赏神赏赐他。所以在这些话语里面，你看见神自己的性情就被宣告。我常常说，一个基督徒怎么认识神呢？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熟怎么表明他成熟了呢？不在于别的，最基本的就是他对神的认识增加。 J.R. Packer 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这本书写的内容好极了，可是到底他写的多深，你每次看的时候都会有新的发现。因为为什么？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Knowing God， 就讲到认识神，这本书就叫认识神。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也根据你自己的经历，你看书有多懂，他有时候讲的话非常巧妙非常深刻，你初看是不觉得什么，但你越看越觉得这个人他属灵生命成长表明在认识神上面。这也是我们可以预料的，也可以我们自己期许自己的。当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不是说我的生活有多敬虔，不是说我就是成了圣人了，不是的，是对神认识的增加。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对神越经历他的恩典，越经历他的认识，就表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所以这里笼括了旧约里面一切所有跟神有关系的 relationship。 你们知道耶和华这个字，特别是说以色列百姓跟神的关系，一个单独的一个群体的神拯救这个群体这个族类所产生的关系，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一个是不长久责备，一个是不永远怀怒。如果神跟我们要算长期的话，没有人比得过他。神的气多长啊，神的气息多长，从现在从将来从永远，从过去到现在到永远，他永远活着。如果他要跟我们 比怒气谁长的话，没有人比得过他。但神不轻易发怒，也不永远怀怒，好像他很乐意把他忘记。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磨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大卫说他的罪孽比头发还多，当然大卫头发也不少，那这个呢，当然我们不敢说它是一个仅仅比喻的说法。为什么？因为真正细数起来，我们人的罪孽常常显明在我的面前。在一个人有没有光，在有没有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光照的时候，就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一个人呢，若是不在神的光中，就看不见自己的黑暗，这是很特别一件事情。所以只有两种人最平安，一个是不知道自己有罪的人，一个是没有罪的人。但是这两种人都找不到。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困境就是说，神若光照我们，我们知道自己罪孽。但是我们若硬心不去理睬呢，我们可以忽略我们的罪孽，到有一天太迟了。所以这里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而且神也一再的给我们认罪悔改的机会，所以神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长久忍耐，他等候忍耐，不是他忘记了，而是他愿意给我们机会，要叫我们这些能够在神的面光中间看见自己的罪，而回转归向他。底下这两句话大家都会背啊，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想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太好了，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两句话真是讲得这么好，大卫真是讲得这么好。所以他不仅是战士，不仅是君王，他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以色列的美歌者。圣经里称大卫做以色列的美歌者，一定他唱的声，他的歌声一定很好听，但更重要，他是一个文学家，他实在是能形容。讲到这个人切身的问题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比喻来说明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远，何等的大，像敬畏他的人，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太大太大。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有多远。有一旧的诗歌里面说，我们的罪孽他都丢在深海里面，东离西有多远。 东离西有多远，其实东离西有多远不是一个具体的说明，因为东离西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而不是说地方在哪里。今天我这个租来车里面有个人，我始终看不懂，他说你现在往东已经走了多少里了，因为这个车不是我最早不是我开的，是别人大概按进去的啊，我是就是租车给我的保险公司给我租来的车子，所以他里面说你现在往东还有已经走了348里，我说我从哪里往东348里，如果我从太平洋的话也不到348里，怎么会这么远呢？不晓得怎么安的。所以东和西其实不是地方，是一个方向，可以说截然不同的方向。这两个东西的东和西的多远呢？远到没有办法算距离。天和地，天怎么算多高？地可以知道，天有多高也不晓得。但是东离西是绝对不能数算的，所以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这里说到神赦免我们的过犯，不再纪念，这是基督徒蒙恩的人所必须称颂神的原因，因为他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且他把我们的罪孽丢在深海中。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里两次提到敬畏他的人，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什么叫连续？父亲对儿女的感觉叫做连续。父亲对儿女呢，不仅是慈爱，也是连续。什么叫连续？这里呢，也不一定是指的孩子小的时候，但是很稀奇的，父亲对儿女的连续从小到大一直保持的。今天我做了祖父了，我还是明白什么叫做对孩子的连续。就是有时候看见孩子呢，觉得心疼。怎么心疼呢？无论他们好他们坏都心疼，很奇怪的，他们好也好到心疼，他对你很好你心里就是觉得很心疼。怎么说法不能明白，可是当孩子不好的时候你心里心疼。这个是你因为跟你当中血缘的关系，父亲对儿女母亲对儿女都是心疼。为什么？因为他所有一切的表现，当他跟你有一个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做儿女的尽量一切尽一切的努力要叫父母亲欢喜的时候，你里面的感觉这是连续。人怎样连续他的儿女，父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父亲连续儿女是自然的，神连续我们更是自然的。什么叫连续？在我们不能的事情上面，在我们尽力的事情上面而做不到的时候，神从心的深处最深处对我们发出同情感赞，他连续我们，知道我们的本体什么，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本体我们的本体，我们不过是人，不过是尘土来的，我们不像神，我们的生命有始有终，不像神永远到永远，我们的力量有限，不像他能创造天地万物，我们所有思想有限，我们的爱有限，都是有限的，我们的罪多到不能数算，人是有问题的，有难处的，但是神仍然爱。神造了我们，以我们为他的儿女，对我们是疼爱，对我们是慈悲，对我们是怜悯，对我们是心的深处发出来连续，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状况，思念我们的本体，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看见多么复杂的一种感情，神造我们，他既然造了我们，他对我们有一种像父亲的关怀。另外一方面，在世人这里，他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的年日如草一样，时间很短，发旺如野地的花啊。另外一首诗歌野地的花呢，马太福音里面讲野地的花，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尚不如这野地的花这个花的一朵呢。所以那一面来讲，将极其脆弱的生命中间，神是一样的充满了慈爱，思念我们的形体不过是尘土。在我家里面有人送我两本书，讲到中国历代名人历代名著，这是国内最近出的书。无论多少丰功伟业，其实中国古代是有很多有智慧出名的人，很出色的人，他们的智慧相当不错，能够写很多很多的东西下来呢，到现在还是实用的。但是这些人如今安在？都不在。不管有多少的丰功伟业，都不在了。 不管有多少的功名利禄都过去了，因为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在地上的日子很有限。可是你说日子很有限，为什么神这样看重呢？因为这是他所造中间唯一能够与他有交通的，在他所造的万物中间，只有人能够回应神对他的慈爱，只有神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称颂神的作为，因为这是神在人里面所造特别的。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但是我们却是能够有神所给我们一些器官能够感应，能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作为。世人呢，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这些话很叫人气馁。但是今天不同，神的儿女不是世人，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这里第三次出现敬畏，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在一切短暂的生命中间，只有敬畏神的人，蒙他慈爱的人明白。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这样短暂的时候，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这样思考的过程。我十七岁那年在院子里面思想，到底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要做什么，没有答案。我只能照着我以为最好的方法，在无可奈何中间给自己定规一条路。但弟兄姊妹们，这是人所有每个人都有的必，我相信每个人都必然有的问题，一直到我们明白神向我们的慈爱。我二十一岁信主，很多人在这里来了美国以后听见福音信主了，我不晓得你当时的感觉如何。这两个礼拜以前我在 Denver 讲道，所以他们要我讲自己得救的故事。每一次我自己讲自己信主的事情，都是很感谢，都是心里充满了感叹。而且我讲了这么多次自己得救的事情，从来没有觉得说是在重复一遍讲一件旧的故事，不是的。我立刻把我带到从前当时的光景里面。当我想到我如何无助的时候，每一次想到别人为我祷告的时候，每一次想到我没有信主以前的表现，生命所有一切意义不存在，一直到信主。信主那天我知道耶稣基督因信住在我的里面，从此以后不一样。一个人能够认识神，所以才会敬畏。认识了神，当你想到神的慈爱的时候，神的工作，你自然产生敬畏。这些日子在 ITS 我们学校里面，我跟一些新来的学生，一年级学生讨论什么叫属灵，我就讲到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信主以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属灵长进，是吧？灵命的七层，灵命五阶，还有旧的时候有人讲这个阶梯，约翰讲这个灵命升晋升有十九个梯阶，他真的可以走到天上去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从神的救恩角度来讲，当我们一信主之后，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很多人以为他要长进到一个地步才能与主联合，我不晓得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是不是有这样想法。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接受这样说法啊，我们要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一直与主联合。但是其实不是，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讲，当我们信主以后，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了。那这样讲起来，我们灵命需要进步吗？这是变成一个问题。假如这样努力追求结果才能够与主联合，现在发现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了，那是不是证明这个步骤不需要呢？不是的，不是的。基督徒的长进是因为在他长进的过程中间两件事情，一个是发现他自己如何的可怜，如何的无望，如何的失败，如何的软弱。但是另外一方面，发现在基督耶稣里面，在神那里完全的赦免。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所表达是什么呢？神是完全的，我是不完全的。他一直在这样一个矛盾中间证明神的救赎从头到尾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今天我们以为自己长进了，为什么长进呢？发现我自己更好，是不是？不一定，常常都发现我们不行。但是奇怪，就在我们发现自己不行的时候，认识神增加了，知道神行神能。 在我的一切不能上面越来越发现神能。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进步。说起来道理上很容易明白，我们不仅不过是尘土，但是真正要明白要经历，却是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才发生的事情。所以基督徒不是说每一个人得救了以后自然就成熟了，不是的，也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一定就完全了。在他跟随耶稣的路上，他发现越来越需要他，所以越来越不能离开他，所以才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他真的一直活在基督耶稣的同在里面。这个力量是从里面产生的，不是我们外面去追求的。在我们深处最深处发出一个声音说你要依靠神，在深处发现一个 意念说你不行，但是他行。我们纵然失信，神人是可信的，我们没有信心，神人是可信信实的。这就是基督徒成长的一个矛盾，好像我们越走越不行，越走越低了，其实当我们走的时候就发现神越来越高。我们永远不能像神，但是我们越来越觉得他是我的一切。所以弟兄是很稀奇的，你有没有因为信主以后慢慢改变变好啊？可能也有一些行为上的改变，但是真正的改变是在于你的深处认识说我不能离开他。即便你有一些改变，也是因为你不能离开他，圣灵在你身上工作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路很有趣的。我们有没有责任改变自己？有的。怎么改变？不是靠我自己。那你责任在哪里来？不是的，你的责任就是因为你看见自己需要他。当你需要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是你的力量，又是你心里的力量，又是你一切喜乐赞美歌颂的原因。很稀奇的。大卫怎么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前面第五节说，第六节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到后来说，为神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神要做我们的一切，不是仅仅做我们的公义而已。神要做我们的一切，不是仅仅做我们的救主而已。神要做我们一切，不仅是做我们的父亲而已。但是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神一切的慈爱、一切的公义、一切的信实、一切的良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怜悯都归给他，归给那个敬畏他的人。什么叫敬畏啊？什么叫敬畏神呢？很简单，敬畏神不是叫你什么有一定外面的表现，敬畏神的意思就是承认他是神，知道他是神，并且把他当作神。敬畏神的人就是以神为神，他不是你的仆人，他是你的主人，他是你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耶和华的慈爱归给一切敬畏他的人。神没有别的需要，就是要我们晓得爱他，敬畏他。敬畏里面包含着对神的恭敬顺服跟情愿。所以底下他什么呢？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怎么是敬畏神的人？谁是敬畏他的人？遵守神话语的人。刚才我们说神的话语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借此我们可以认识他。当我们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就是表明我们对他的敬畏。卫斯理·约翰的日记，我读了好几遍。卫斯理·约翰日记给人一个最大的印象是什么？最深的印象就是说他敬畏神。他敬畏神到一个地步，他读神的话语常常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今天显明给我看，我还有什么地方不顺服的，还有什么地方在你话语面前没有遵行的，还有什么地方在你话语面前显出我是失败的。所以约翰卫斯理他们为什么叫做 Methodist？ Method 就是巡礼，每件事情循规蹈矩。为什么叫巡礼呢？因为他就有这样一态度，什么事情都要在神的约法、到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来做。他不考虑说是靠恩典 得胜啊，或者靠自己努力，不是，先有心要做。这就是我在神面前顺服的态度，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当然遵守他的约，这本约就是指的圣经，因为神借着他的话语跟他的子民立约，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约。旧的时候摩西的约，最早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约，在更早以前亚当的约，亚当约、亚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到西乃山上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是约。你们若做，你们若这样，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你们若遵守我的约，行我的律法，我就做你的神。神给以色列的保护基本建立在约上面，这个约除了十条诫命之外，也包括各里的约，很多的约。当然这些约都是从信心来的，一个人若是没有信心，没有心愿要遵行，那么所立的约都是假的约。而常常人不能遵行神的律法，就变成违约的人。那今天如果在这里做买卖，违约的人是很严重的，因为他没有信用，不能再给他做生意了。但在神的恩典的约里面，我们却常常做一违约的人。神用恩典对待我们，要求我们遵行他的话语。所以那些遵行他约的人，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训词是明确的，在申命记里面摩西一再地对以色列人传讲神的律法。最后几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神有他的旨意。这里大卫除了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跟他立约之外，讲到所有一切神所创造的万有，那些在天上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这里大卫一层一层的，从有大能的天使到神的仆人，到所有以色列的百姓，个个都在应当称颂话。最后他说我的心啊，你当称颂耶和华。称颂从一个人开始，就是从你开始，从我开始。称颂从一个人开始，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有一切的受造的，一切被他所造的，一切在天上在地上的，在有大能的天使掌管他的，做他诸君，做他仆役的，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他。我们祷告，教导我们来称颂你。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你的慈爱我们要称颂你，因你的连续我们称颂你，因你的公义我们称颂你，因你一切的安排，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所赐给你，所恩赐给你儿女的一切赏赐，我们称颂你。说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要称颂你，因为我们经历了你救赎的大能，并且我们因为认识你，我们生命有大的转变，并且我们人生有极大的盼望。为此我们要称颂你。主要我们的话语常常显得贫乏，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称颂你。谢谢你借着你话语的教导，我们知道凡在我们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全意全人，我们爱你，我们遵从你的命令，我们守你的约，因为你向我们所施慈爱何等多，东离地东离西有何等远，你叫我们的罪恶离我们也有多远，天离地有何等的高，是吧？你的慈悲像敬畏你的人也有多么的大。主，因此我们从心的深处向你发生感谢和赞美。我们的命因你，我们被你救赎，脱离极大的死亡。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大有盼望，大有信心，大有喜乐，都因着我们认识了你。主，我们的神啊，我们要称颂你的名，称颂你的圣名。凡在我们里面都要称颂耶和华，凡有气息的，一切受造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听我们的感谢赞美，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